好，我们开始之前先读一节的经文，是在罗马书的10:9。罗马书10:9哈，很短的一节经文哈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承认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主必得救。啊，很短的一节经文哈。那我们在信息之前，我们有一些祷告。耶稣，我们真的谢谢你，主啊，因为你柔声来呼唤我们，让我们都能够经历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来救你，现在就来救你。主啊，愿意你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。主啊，你也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，我们求圣灵能够点活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都能明白你的心意。也求主预备福音朋友的心，主啊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接受救恩啊，能够愿意归在你的名下啊。我们求主与今天的传福音的聚会同在，祝福今天的聚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时间过得真快哈，转眼又到了4月了。那么这个月啊，有个很大的假期啊，就是复活节啊，不用我提醒啊，因为在商场里面到处都是复活节的兔子还有彩蛋啊，那这个都给节日营造了非常欢乐的一个气氛啊。那么这个彩蛋的由来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看到鸡蛋的外面呢，它是一层非常坚固的外壳啊，但是这个外壳却不会去限制里面正在孕育的一个新的生命啊。如果我们把一枚鸡蛋啊拿去孵它21天，那么这个小鸡呢，自己能够把蛋壳啄破，自己就出来了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蛋壳再坚硬，但是如果是有生命，它就能够突破蛋壳的限制。对于这个鸡蛋呢，就被象征用来作为耶稣死而复活的一个证据啊。耶稣他是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啊，他被埋在坟墓里面，但是坟墓不能关注他，3天以后他就从死里复活了啊。所以这个是鸡蛋的象征的意义，象征生命，象征复活啊。那有些人也把这个鸡蛋的外面涂上红色啊，象征耶稣受难时候流的这个鲜血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复活节，它就是象征复啊，这个希望，象征生命。那兔子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哈，这个兔子呢，其实大家只是觉得它繁殖能力很强啊，就啊，好像也是一个生命非常的繁盛。那这个跟复活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啊。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说啊，这个兔子呢啊，它就象征这个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啊，就像这个复活节日期的一个确定啊。大家知道这个复活节的日期确定有点复杂哈，是在每一年春分以后，月圆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啊，听起来有点复杂哈。那有一种说法，它就是说这个是象征春分以后，北半球它开始白天越来越长，晚上就越来越短啊，象征这个啊光明就大过黑暗。那么月亮圆也是同样的意思，白天有太阳，那晚上也被光明笼罩啊。那但是呢，这个其实是把这个复活节啊降到一种文化啊，试图用一种风俗习惯的文化去解读这个复活节。那其实复活节真正日期的确定，它是跟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有关系的啊。因为犹太历的逾越节，它就是在我们现在阳历的3月到4月之间啊。但是我想这些啊，我不是要给大家长知识点啊，不管是鸡蛋怎么来的，兔子怎么来的，或者说复活节日期的确定啊，其实呢都已经跟复活节本身就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。人们甚至已经都没有复活的一个概念，所以这个复活节可能对普通人来说啊，大人可能只不过是想啊，我又可以放好几天的假期了啊。小孩子可能只是觉得说，哇，我又有很多的巧克力可以吃了啊。大家头脑里面根本都没有复活的一个概念啊。那既然复活节顾名思义啊，它是要来纪念耶稣死而复活啊。实际上 啊，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啊要庆祝这个复活节啊，圣经是要我们这个每个主日每个星期日我们要来纪念耶稣的死，要相信他的复活啊。就像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啊，我们是口里要认耶稣为主，心里要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能够得救啊。所以我想趁这个复活节要来临之前呢啊，请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啊，耶稣的复活，那么以及呢耶稣复活跟你跟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啊。那么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啊，可能根本就很少想到复活的这个概念啊，虽然每年都过复活节啊，但是可能就是个非常普通的节日。那复活它是跟死亡对应的啊，死亡它是经常见到的啊，可以说是必然有的啊，但是复活呢却不一定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经常碰到啊，所以人们甚至太相信有复活的这个事情啊，所以耶稣的复活它到底只是个传说呢，还是真的具有启示呢？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一看耶稣的复活啊，因为耶稣的复活它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石啊，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，相信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，也相信他从死里复活，这些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根基基本的要义啊，因为耶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啊，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，那么他的复活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他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啊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信的就是枉然，我们传的福音也是枉然啊，也就是我们已经没有永生的盼望，就没有意义了啊，所以我们说耶稣的复活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根基啊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一看耶稣到底是怎么复活的啊。那么在福音书的里面啊，他记载了这个耶稣生平的一个事迹啊，耶稣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开始传讲福音，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啊。那么当时呢，这个信息在整个以色列社会就造成非常大的轰动啊，因为当时这个以色列社会他还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，但是耶稣在这里他宣讲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啊，非常有力的信息。那不仅如此，耶稣呢他还有很大的能力，他能够医治人的病啊，他甚至能够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，他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啊，所以人们就会想一想看，这个耶稣是不是就是那位基督，就是救世主。但是耶稣自己也明明白白的宣告说他就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么当时呢，这个宗教界的人士和祭司长他不相信这个耶稣的身份，他说这明明是个人，为什么他自称是神呢？于是呢就想要去逼迫耶稣，但是当时有很多人跟随耶稣啊，特别是有一帮门徒，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，他们听到耶稣所讲过的话，那么因着启示他们就承认说耶稣就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么当时有很多人去跟随耶稣啊，后来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想啊，这个时候呢耶稣是不是去耶路撒冷要去做王了啊，是不是要带领以色列人去推翻罗马的统治啊，是在地上实行一个真正的天国。但是耶稣可没有这么想，耶稣对他门徒说啊，这是在马太福音记载的哈，他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他要复活啊。耶稣说这句话不仅仅是只说了一次，他还重复了三次啊，他说他要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所以我想当时门徒的心情，我想跟我们现在听到这句话的这个心情也是一样，很惶恐啊，因为原来是想到他们跟了耶稣这么久了，三年半的时间啊，好不容易可以做完了啊，但是耶稣居然说自己要被杀啊，所以我们平时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啊，有人会预言自己被杀 甚至有人预言自己要复活啊，但是他们只听了前面的一半啊，他们觉得说耶稣为什么要被杀了啊，如果人被杀死了以后，那么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，那么跟随耶稣又有什么意义呢啊，所以这是困扰他们，也或者说是困扰我们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啊，预言他的死，但是预言他的复活。那么正如耶稣自己所预言的那样，他后来真的是被卖被捕了啊，他在祭司长跟文士的面前，甚至在官长的面前，是都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但是那些人当时逼迫他的人啊，他们就问耶稣说，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？耶稣对这个真伪是承认的啊，所以因着这一些呢，他后来就被钉十字。那么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以后呢，钉钉甚至用枪扎他的肋旁啊，有血和水流出来，那就确定耶稣真的是死亡了啊。后来他的门徒呢，把耶稣的尸体就安放在一个新的坟墓里面啊，这个尸体用细麻布加裹好啊，里面还抹上一些香料，最后坟墓用太大石头加打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记载真的是没有希望了啊，耶稣所说的复活有可能吗？那么当时呢，有很多人是也听到了耶稣他预言说自己当天要复活，当然也包括逼迫他的那些祭司和文士，所以他们就去要求这个官他说啊，他说耶稣曾经预言自己当天要复活啊，我们要多兵丁去看守这个坟墓，免得耶稣的门徒来把这个尸体给偷走了，制造耶稣复活的神话，那么这个谣言就传越长了。那么官长呢，就按照这个祭司长的要求就放了啊，在坟墓的周围就派了很多的兵丁来看守啊。但是第三去三天发生了什么事呢啊，我们看福音书的记啊，是在啊约翰福音的十章记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。那么约翰福音是当教师节啊，当七日的第一日早晨天还黑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他就要去坟墓那里去找耶稣啊，但是他发现呢这坟墓门前的石头被挪开了，所以这个玛利亚呢他就跑去找这个西蒙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位门徒，所以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开了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啊。那这个时候西蒙彼得那个门徒呢，他们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啊，两个人一起跑啊，但那个门徒呢跑得比彼得更快。这个门徒呢到坟墓那里去，往里面一看啊，这个细麻布是放在一处啊，这个细麻布就是当时呢啊裹耶稣的这个尸体啊。他后来西蒙彼得也到了，就进到坟墓里面去，看到的也是一样的啊，看到细麻布是放在一处，且呢耶稣的裹头巾呢没有跟细麻布放在一起，是另外在一处选择的啊，这是他们当时目击看到的这个证据啊。所以他们后来就是门徒进去一看，他们相信了啊，因为当时呢他们还不明白曾经所说的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，这个门徒回去了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书非常确切地记载了他们当时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情，非常非常的详细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耶稣到底有没有从死里复活。那么现在呢啊，想请在座的各位啊，你们可以来客串一个法方啊，你们可以一起来判断一个经过的提案啊，因为法官呢其实办案是讲究的是人证物证啊，就假设说啊，我现在这里有一本书被偷了啊，当然被偷的时候是没有人捡了，否则呢那叫偷了啊，所以你做法官呢你只能根据你收集到的人证物证你来推断啊，例如说你看到犯罪嫌疑人啊留下了一些指纹，就说嗯啊，看到有人 啊，目击这个嫌疑人曾经在附近出现，你根据这些人证物证，你可能合理的来推断啊，当时呢本书是被谁偷走了啊，所以法官就是做这个事情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大家来推断一下耶稣的尸体见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啊。因为关于耶稣的死啊，大家都没有疑问啊，关于耶稣这个尸体见了，包括耶稣的门徒呢及逼迫他的人，大家都是承认的啊。所以见了这个解释，要么可能是他们怀疑的被门徒偷走了，要么呢可能被罗马兵丁甚至是犹太人自己砍起来了，要么没有其他的解释，只能是耶稣自己所宣称啊，他从死里复活了。那么福音书当时有记载啊，就是这些兵丁，看守的兵丁，他们发现这个尸体不见了，他们就进去啊，来找祭司，把整个经过给祭司长说了。这个祭司长就商议，他就觉得非常的惶恐啊，如果真的尸体不见了，那么这个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个谣言就越传越大了啊。于是他们商议了以后呢，他们就跟兵丁一起，他们告诉兵丁，你们要这么说啊，他说是当我们晚上看守的时候呢，这些门徒趁着我们睡着了，他们来把尸体给偷走了。那么这些兵丁他拿了警钱呢，他们就按着祭司长所吩咐他们的，把这些话传在犹太人之间，直到正日。所以初看起来哈，就是那门徒呢把耶稣的尸体偷走，至少这个耶稣复活的神话很具有说服力。但是呢啊，我们做一个法官，我们可以从逻辑上来推断啊。如果有人跟你说，然后大人啊，昨天晚上啊，我的邻居趁我睡着了，跑到我家里把我电视机给搬走了啊，这样听起来很有理。这你肯定会反问他，你说既然你都已经睡着了，你怎么知道是你的邻居进来把灯偷走了呢？是吧？所以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合逻辑的。如果丁丁没有睡，那么可能让他的门徒把尸体偷走了，如果睡着了，也肯定是知道是谁过来把尸体偷走了，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合逻辑的。那另外呢，当时这个门徒他们其实还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啊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是被夹的，放在门里摆出来，所以他们也很有勇气跟那些全副武装的兵丁是能够正面的搏斗，把尸体偷出来。更何况我们看到刚才的记啊，一些裹尸体的细麻布它是放在一处啊，它没有解开，所以不会有人说偷尸体，好好的慢慢的把那个啊细麻布一层一层的挪开，然后把尸体拖走啊。所以这个门徒偷走耶稣的尸体这个说法是成立的。那么有没有可能是罗马兵丁他们自己藏起来呢？因为这是罗马兵丁自己看守的啊，这个也是不可能啊。因为当时以色列是在罗马兵丁罗马人的统治啊，他们就担心说啊，当这个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，真的是治理为王啊，挣脱罗马人的统治，这个时候呢局面就不好控制了啊，所以呢罗马人也不自己来偷走尸体。那么最后是不是犹太人去偷了呢？就是那些逼迫耶稣的官长跟祭司们啊，我想大家如果作为法官应该最后也会否定这种说啊，因为犹太人本身还很害怕和担心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，如果他们真的是把尸体藏起来，那么他们门徒宣告说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以后，那么可以把尸体拿出来做一个证据啊，你看还是这里其实根本没有复活的这个事情。但是当时的祭司长啊，当时逼迫耶稣的这些人啊，他们除了惶恐之外可能是沉默啊，所以你就可以对他们说啊，你有权保持沉默啊，但是你沉默跟他们的见证一样，都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一个证据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说福音书记载的这一些呢啊，就是耶稣的尸体不见了，就是耶稣复活的证据之一。但是不仅如此啊，耶稣并不是说他尸体不见了就这么消失了， 啊，福音书记载说，耶稣死了以后，复活了以后，有四十天之久向人们显现。啊，有时候向个别的人显现，披着细麻布，有裹头巾。人证呢？啊，就是耶稣向那些500人显现的，他们当时呢一大半都还活着，都没有去反对这些的说法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物证，有人证，我们都可以合理的来推断，耶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。啊，这个是历史上真正发生的一件历史的事实。啊，那当然，有了这么多的人证跟物证之后，啊，可能还有一些人是不太愿意相信。啊，我想这个是由于人的这个意志，一个理智不太容易过得去。啊，因为从现代的科学来说，很难解释复活的一个整个过程。啊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科学也是有限的，它没有办法解释所有的事，特别是超自然的事情。所以你如果用有限的科学想去解释啊超自然的现象，那是不可能说得通的。啊，因为耶稣他本身是神啊，所以他的死里复活也是一个神迹。啊，所以要接受耶稣的复活，只能用信心来接受。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来，就像刚才经文说的，我们要从心里要承认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那么刚才大家客串了一把法官啊，如果大家能够愿意承认说啊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想请大家更进一步来想一想啊，耶稣复活的事实有什么意义，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，我想这个才是复活节真正的一个意义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刚才啊，我们一开始读的这节的经文啊，你若啊口里承认耶稣他是主啊，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啊。这里讲到有个词叫我们必要得救。哎，我们得救，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们才会得救呢？我们现在有什么危险吗？啊，如果现在是发大水啊，这个水把我们这个地方全部淹了啊，我们现在是处在危险当中啊，有人给我们个救生圈，哎，我们这个叫得救啊。或者说我们这里现在起了大火了，好像没地方跑啊，有人指着说，哎，那个地方是逃生门，你从那里逃出去，你就得救了，这个是叫得救，从危险里面跑出来。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在水里面，没有在火里面啊，我们的危险在哪里呢？啊，其实都是我们甚至每一天都会遇到的，死亡就是最大的危险，甚至是必然的危险啊。虽然我们每天看上去好像都是平安无事，但是死亡是最终等在那里后的一个危险啊。即使我们在这个世上都做得非常的成功，但是到了死亡的那一天，所有的都归零了，人生仿佛就没有什么意义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死亡的危险中被拯救出来。但是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肯定是无能为力的啊！历史上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死亡的这个限制啊！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耶稣怎么来救我们啊！因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救我们来脱离死亡啊！我想如果啊，在座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罪，自己是个罪人，可能你还不觉得啊，你要被危险当中被救出来。好，刚才大家又成了一把法官啊，法官这个是正直公义的一个代表啊。你看到一个法官，你就在想这个人他本身应该是很公义的，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很正直啊，所以法官是正直公义的代表。但是历史上有多少法官是很公义的呢？啊，否则大家也不会去纪念这个包青天了啊！你看那么多人遭受到贪官污吏的这个欺压啊，大家一想到这个都是贪官污吏啊，所以很少有法官你能够一直认为他都是从头到尾都是正直的啊。或者说，我们可以自己来问一下，我们有没有资格就是那位法官啊？我们有没有真的可以说啊，从出生到死亡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 在神面前都是公义的，都是正直的。啊，如果没有，我们只能承认说，我们正在这神面前都只是罪人，我们都犯了罪，所以我们都要接受罪的刑罚，就是死亡。所以这也就是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。啊，当他被钉十字架，当他的宝血流出来，神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相信，要接受耶稣就是那位救主。那耶稣虽然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但是他是唯一的那位没有罪的，所以他不能被死亡拘禁。啊，死亡不能拘禁他，他可以神让他从死里复活。那么耶稣的复活就证明说他是神的儿子。啊，我们信复活就是信神。啊，我们信这位神创造了整个的宇宙，也创造我们人类。啊，所以神他是创造生命的，他既然能够从无变为有，也一定能够叫死人啊复活。所以我们相信这位神啊，他能够逆转生命，他能够去除死亡的毒钩啊，他能够啊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从死里复活。所以我们相信耶稣的复活，就是承认说神对生命跟死亡都有至高无上的权柄。啊，但耶稣的复活也就证实了他自己所宣告的，他就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就是生命的主。所以我们要相信耶稣是主。那么耶稣的复活不仅仅啊，可以说见证了他就是神，可以说复活也要成功带出的救赎。啊，我们刚才说过啊，耶稣他是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但是他如果没有复活，他如果也还是在死亡当中，那么我们就不知道他为我们所做的是不是成功了。我们就说，就算他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但是他仍然自己也在死亡当中，还是没有意义。啊，但是呢，我们看到耶稣他自己所宣称的，啊，他虽然被杀，但是第三日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复活他是结束死亡的。啊，虽然死亡它是个过程，但是复活它是整个的一个完成。好，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是完成了呢？或者我们怎么知道耶稣为我们所钉十字架是神所悦纳的呢？就是因为耶稣的复活。啊，就像举个例子啊，就像说有个犯人他啊被判有期徒刑啊，他被关进监狱里面了。好，我们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是刑满的释放呢？就是看到他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了，那就表明说他的罪就已经过去了。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当他复活的时候，我们相信说他为我们的罪已经做成功了。啊，神已经悦纳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救赎。所以我们要心里承认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啊，这个就是刚才那节经文的意思。啊，口里相信，心里承认。所以我们说耶稣的复活它是个完全的福音。啊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那么我们整个人类就没有光明，没有意义可言。我们的结局不过是属于幽暗的坟墓。啊，如果没有复活，我们的所有信仰都是徒然，我们传的福音是枉然的。但是死它复活，这是完全的福音。啊，耶稣说啊，他有一天他要复活，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信他的人有一天也要能够跟他一同复活。啊，在啊圣经里面说到，基督他是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。啊，我们所有人的死亡在神面前就好像是睡着了一样，有一天都要醒过来啊，在基督里共活过来。啊，虽然我们现在在地上受到肉体的捆绑，啊，虽然我们还有死亡的一个阴影的笼罩，但是耶稣的复活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有个永生的盼望，我们有一天都要在基督里跟他复活。那么当门徒啊，当时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主其实当时是非常害怕的啊，非常恐惧，因为他们还相信复活啊，他们关在房间里面都不出来。啊，但是耶稣复活了以后就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就欢喜得不得了。啊，他们就借着复活的大能，他们软弱变为刚强，他们惧怕我勇 他们就大胆起来去尝耶稣复活的一个证据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在复活节里也来尝耶稣复活的一个福音啊，因为耶稣的复活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。刚才大家客串了一把法官啊，大家可以说也能够认识到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啊。但是呢，如果只是满足于没有永生，没有盼望啊，如果你只是把这个死里复活这个事实就这么过去，甚至只是放在头脑里面当做一个知识，那么耶稣死而复活这个生命还是没有到你的里面啊。所以我想在这个复活节到来之前呢啊，我们都能够静下心来来思考一下啊，耶稣复活这个事实啊，跟你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这个救恩真的是关系到我们永生的盼望啊。所以我想说啊，如果你能够愿意谦卑下来，在神面前承认啊，我们真的是个罪人啊，我们不可能像法官一样，我们一辈子永远做到公义正直，我们在神面前都犯了罪啊，我们要谦卑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救恩啊。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救恩，而且呢，他这个恩典我们是可以白白得到的，只要我们口里相信啊，耶稣他就是主，心里承认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就必得救啊。如果你愿意啊，我想你可以跟我一起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。耶稣，我相信你是从死里复活，使无变为有，使死人复活的神啊！虽然你为我的罪钉十字架，但是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你的子赦免了我的罪，但你的复活赐给我新的生命，所以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所以你这样这样简单的向神做一个祷告，承认自己的罪，接受耶稣死而复活带给你的救恩，就必得救啊！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，他也借着这个复活的大能，能够除去我们的惧怕，除去我们的疑惑啊！他带给我们得胜的力量，他也带给我们平安的盼望啊！那我们希望说，在这个复活节啊，我们真的都能够来纪念耶稣的死，能够相信耶稣的复活啊！我想最后啊，请我们一起来唱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。那本诗歌第111首，救主基督已复活。那么救主基督已复活，这个已复活的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复活它是个已经发生的这个历史的事实啊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诗歌的英文名啊，它是 Christ the Lord is risen today， 他用了这个现代时 today 啊。当时查理·卫斯理在创作这首诗歌的时候啊，我想他把啊这个 today 放在这个地方，我想他的用意就是说，耶稣基督的复活啊，它是发生在每时每刻，但是每天都跟我们的生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啊。所以虽然已复活是已经发生在2000年前的历史事实啊，但是复活的大能却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 today 就可以经历到的啊。所以我们啊，来思想一下这首歌啊，其实它都很明白的表示出来它的复活啊，它能够去除坟墓的捆绑啊，去除死亡的毒钩，它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永生的盼望，有一天我们也要与它一同复活，一同高坐在天上啊。请我们一起来唱。 谢主，我们今天的信息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要是你自己付上生命的代价，让我们能够从死亡里挣脱捆绑啊，我们也能够进入复活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战胜死亡，你复活啊，你能够永远的作王，你曾死过又活了，是活到永永远远。愿荣耀归给我们的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